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再度的问候听众朋友好啊，祝福大家，给大家拜个早年吧，新年快乐。那今天呢，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丁山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嘉宾哈，他是法古文理学院的副教授兼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大院校史馆的主任，也是目前兼圣言教育基金会的董事的一位老师。那么他是点亮生命教育协会的理监事，听众朋友知道是谁了吗？是辜从余博士。辜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应该叫丁丁学姐好。
辜博士最近听说去了一趟京都啊，玩得可好玩了。那么我说请你上节目啊，听众朋友，当然很多听众朋友是只要是这个辜小姐讲的话大家都喜欢听，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觉得你，我认识你哎呀若干年哈，这么少年以来呢快一辈子了我觉得你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你除了是一位大博士之外呢，你很会玩生活，所以你刚刚去过京都，那么就跟我们讲讲辜从余怎么玩京都吧。
其实我出国在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在机场就遇到一个学生，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去哪儿？”我就说：“日本。”他说：“我也是。”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呢，就发现到处都听得到中文，就是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大概台湾1/3、2/3的人都去了日本，尤其是京都。那我以前去京都去了很多次，都是跟别人一起去，就是老师或者是朋友，我们去自助旅行，但都有人带着。那这次去比较特别，是我跟我两个，你应该也认识吧，也就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跟学妹，大家都是认识40年的，所以我们是三个老太太游京都。
哎呀，我们才认识4年啦，我们今年就是
4年哈，4年
零就随意舍弃好了，
180岁的老太太们。那他们两个呢，去之前就先跟我说了，我们不看庙哦，我们就是要去逛街哦，然后我说逛街为什么不在台北逛？
你是跟彭倩文去的吗？
千里迢迢跑去京都啊。后来我想说，我刚刚是有点忧愁哈、忧愁的是说，
我们顾小姐会忧愁，这倒是新闻。
我忧愁是，我就是要看寺院，你们就是要逛街，那这下怎么办？结果我女儿就笑我，她说：“你有腿呗，你有手机吧，有 Google Map，然后你有钱的，
就是啊，谁怕谁呀、
啊？你过生活的。”我说我一直以来哦，出国期间，大概都是有人照顾着，都有人打点，
都被宠坏了啦，
自己在街上走。对，那我想
说
好吧，那这次就来试试看好了。就一试之下才发现，人家开玩笑说一试成主顾哈。试了以后我才觉得，以后我也可以就自己这样去了。因为以前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就糊里糊涂的就跟人家走。
我记得你去很多地方都不是跟人家走的，比方说你到那个水乡同里。我有没有记错、
那个、
你去那儿2个多月啊，你就自己玩啊？
那一次是因为也是跟学妹一起去，去了以后他就放我，他说你自己去玩，我自己去玩，因为那里
这算被放鸽子吗？
他就到了以后就跟我说，拿了一张地图给我说你自己走。但是那时候是在内地，是华人的地方啊。
现在是在日本，
日本。但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日本人对听英文很紧张。
对，
那我是
因为他们会说
日文
My wife is dirty, I am dirty too。
我的日文呢是我学长说教我日文很没有成就感，因为我汉文好，所以我认汉字很厉害。可是听不懂嘛。不过我后来就想说，哎，反正那么多汉字也不怕。但真的去了以后才发现，以前我去了很多散落的地方，这次在我的 意在我的脑中，它其实是分群组的，
嗯，
就是这一组这个路线会去到哪些我想去的寺院，隔天呢就改另外一个路线，然后甚至我走一走发现，哎，原来他就在这里啊，原来他们在隔壁啊，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充满了惊喜，
嗯，
就是我也没想说我要去哪里，我就只认一个点，比如说我到祗园的时候，我就认我要去知恩院，就没想到从知恩院可以连接出那么多其他的寺院，
嗯哼，
然后我要去33间堂，就没想到33间堂走完了，会去一个以前去过的很惊艳的一个寺院叫智基院，那也没想到再走个20几分钟就到清水寺了，
嗯，哦，
所以
嗯哼，
这一次的印象很有趣的就是，在京都的那张地图，它不是别人给我的地图，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而且那个走的过程就会觉得比较像是漫游吧，
嗯，
就是我就慢慢走，然后我想待久一点就待久一点。
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啊？
嗯，
就是京都有一对情侣，然后那个男生呢，因为他得了绝症，然后他就跟这个女生说他要跟他分手。嗯，那可他那女生不知道那男生得了绝症啊，然后他只是忽然两个在热恋中的情侣，他忽然跟他女朋友说他要跟他分手，后来他女朋友就很伤心，就觉得他负心，对不对啊？然后他死了以后呢，他要求他的朋友把8个盒子交给这个女生，然后就跟这个女生说，他给了他一张京都的地图，他就说你在这8个地方啊，都挖一个洞，把其中的一个盒子放进去，就是埋在里面嘛啊。那这个女生她那时候已经知道她男朋友过世，所以她就愿意照她说的这样做。然后等她把这8个骨灰盒都埋好了以后，她把那地图看一看，是一颗 heart， 一颗心，有没有美丽的故事？嗯，我这插嘴也插得太严重了，赶快交还给你。
不会，这还挺有趣的。
我就觉得好浪漫哦，哇，这凄美而绝美的故事有这样的结局。嗯，
但你知道也只有京都有办法这样做。
是啊，
因为京都的寺院实在太多了。
嗯哼，
我后来也试着就是跟他们去附近逛一下，因为总不能都一直走寺院，而且到晚上就是到附近走一走。哎，就我发现就是一条街嘛，
嗯哼，
走个2步就看到一个寺院，就塞在那个商店里头。
嗯，
然后再走个2步又另外一个寺院又塞在里头，它就是真的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是啊，
而且那个风格虽然很像，但是整体的不同寺院的宗派产生的氛围也都不一样，非常有意思。但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我在那边经历过一个，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叫王子猷的人，他跟他的就有一天他半夜醒来睡不着，外面在下大雪，然后他喝了酒之后觉得有点惆怅，就决定去看他的朋友戴安道，就坐船，然后他的书童就跟着他一起划船，就划了一整夜，到了那个戴家门口
的
时候，
书童啊，
对，
又不是他要去拜访朋友，
跟他的书童说我们回去吧，
嗯，
然后他的书童就说我们那么遥远，我们划了船划了一整夜，你
下大雪
可好了，你不想去了，
嗯，
那这个王子猷就跟他说，我本来就只是升起一个兴头，就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但是我现在兴尽而返，就是我已经尽兴了，
对我来说
我
已经达到
我
的目的了，
那我这次去清水寺就类似的，其实我一直清水寺对我来讲比较像是一个有美感的地方，那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本来是没打算走这一趟，后来我是突然发现，哎，原来他从33间堂走过去只要20几分钟。
嗯，
我就试试看，这样就走走走，就走到门口，然后我就折返了。我那时候就突然懂了，什么叫做乘兴而来，尽兴而返，就是 一个想要去的念头，可是到那边之后觉得，哎，够了，我可以回去了。
嗯，这就随性而至，嗯，尽兴而返。
对，
嗯，
那这种走法，你要是带着朋友，
就很不方便了。他们就变
拖油瓶了，
不是跟你一样
想法的人，
嗯。对，
然后又不是你书童，
嗯，
书童可能就没办法，
他只有
认
了嘛，摸摸鼻子。
对，但如果是朋友，大概会觉得你很烦，
嗯，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
总是要被念的嘛。
对，就是这次在京都的感受，
嗯，
我比较没有出国旅行的感觉，
嗯，
我比较像是，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住，然后在那边住个五六天，
嗯。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嗯，
而且就像日常一样，
而且过的可是潇洒无比的生活呀，嗯，像你女儿说的，口袋里兜里揣着钱，这个信步而行，
是，而且那个我还有一天遇到了下雪，
嗯，
对，我就每次去京都，我都冬天的时候都希望碰到雪，
嗯，
那这一次看气象。本来是说两天的，最后就一天。但是
那
天下的也很过瘾，
那个人家有压川，然后那个在除夕夜听108响的那个是不是在京都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值得去查一下。嗯，然后呢？继续
也许可以去看看、
嗯。我觉得那个也好浪漫哦。他们坐在压川旁、
啊，
然后大家都是露天的、
啊、川是京都
坐在那儿，然后就听着那个除夕钟声的108响、嗯，然后有很多怀念旧情人的人、嗯、都在那里定了一席之地。听说要今年一年一过完，马上就要定明年的，要不然就没有位子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浪漫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京都啊。
嗯，不过这次去真的人太多了，
哦，
多到有一点浪漫不起来。不过还好，我去的寺院呢不太有人，
嗯，
所以像我去智积院，因为它一般来说比较少人知道，也比较不是一个大家会有兴趣去的地方，
嗯哼。
可是整个寺院就是空荡荡的，
嗯，
然后连买票都有一个机器摆在那里。那进去不管是走他的庭园还是他的大殿啊，反正每一个地方除了工作人员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走在里面的感觉挺妙的。
为你特制的。那美吗？那个寺院好看吗？
那个寺院说起来还挺神奇的。
嗯，
它是一个密教的寺院。
哦，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也十几二十年了。那一次也是我们老师临时起意，就是带我们一起去的那个教佛教史的老师，他的意思是说每次去都一样的寺院很无聊，所以他这次就发现了33间堂附近有一个寺院是他以前从来没进去过的，他就带我们去。去了以后呢，他的他有一个殿堂里面就把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总本山的概念，所以总本山底下有附属的不同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那他每一个地方的寺院他都用一个土放在那里，然后土的前方就立着那个寺院各分地的寺院的主神主要的佛像，那你每踩一个礼拜一次，你就像去全国的相关的寺院走了一趟，那感觉非常有趣。所以我这次听到智积院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路边写智积院，我就很兴奋的冲进去。
我觉得他名字好有趣哦，
奇妙的是，
嗯，他的名字
智慧的智，鸡蛋的鸡，对，
嗯。
但这次我居然在整个寺院里头找不到那个殿堂了，
神秘消失吗？
他消失了，
嗯。
后来我跟一个朋友
聊起来，知道你要来，然后就跟你玩一下捉迷藏。
不是，我就每一个地方都去翻了一遍，
嗯，
甚至我就一直不断的付费到什么国宝的殿堂去看一下，也没有，庭园去付了费进去看也没有，
嗯。
后来我就在猜，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可能是他们一个很重大的日子的一个特展吧，
嗯，
对，所以。这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学习吧，就是 我们以为摆在那里的地方，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以为
就是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
在这个寺院里头的地方，应该就会一直在那里吧？
嗯，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永远都会在那里等着你。
而且有一本书，书名叫做记忆会骗人。
我的记忆没有骗人。我以前，你不知道我以前的绰号叫 V 八股吗？
嗯，就是非得把他这个八股东西都找出来为止。
不是，就是我去过的地方就像拍了影片放在我的脑袋里头。
Photographic
memory。 我只要把 V 八吗？ V 八就是以前录影机，古代的录摄影机。那录过那个底片就摆在那里，所以不可能会失去。
就你好相信你不可能记错的。
对，叫出来
就是。那么它神秘消失的原因是像亚特兰提斯的神秘古文明一样吗？
没有，我比较
我们今天
比较可以确定的
是纯瞎掰。嗯，
它就是一个特展。
嗯，
我当年很有福报很有福气的看见了。
嗯，
而现在它消失了，它就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而已。
嗯，
这就好像我们生命中曾经相遇过的人，去过的地方，即便它在记忆中存在，但它在现实当中也会随着年岁的过往而消失。这是我们年纪老去的时候必须学习的一件事吧。
看，说的我哑口无言，说的我忽然觉得，我本来以为是一场浪漫快乐的闲聊，结果又聊到生死学。我们孤从于教授是生死学的教授，所以他想什么事，这也算一种职业病吗？你玩什么都会想到这个。
哎，这是后来的，当时我真的就只是一心一意的想把它找出来。
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就说人呢、哦。你教生死学很多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基因其实就已经刻在你的血液里面，你谈什么东西都会不自觉的，你就会谈到这些东西。然后很多人也很爱听，这毕竟是人生重要大事啊。嗯，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有趣。
生死，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吧，对，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我在上课的时候常会讨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建构我们自己的思维，建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现在流行讲三观
认知。
但是我们被建构惯了，其实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审视自己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比如说我们是儒家的背景，道家的背景，民间信仰的背景，佛教背景，基督宗教的背景，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灌输，比如说上课啊，或者是跟家人互动，那我们慢慢就以为自己是这样看事情的。可是我们如果愿意去觉察，开始去找，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事情啊？我真的相信这个或相信那个吗？那我们开始这样做之后，就会开始重整自己过去的脑子里头对世界的认知。当你的重整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开始往这个新的方向走。这时候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像假设我们把京都地图里头会有个中心轴，你有了那个轴之后，你去哪个地方，比如说我就是去看寺院的，我的轴线就是走寺院，我的朋友的轴线就是去逛街，所以我们心中的地图就会长不一样，然后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的角度就会不同。比如说他们一样一直逛着街，可是他们就看不到那个塞在店里头的这个商店当中的寺院，那我就比较会看得到寺院，我就看不到店，看不到那些商店，
我们都看不见，
或者是我看商店的时候
的东西嘛，
我会看到纸物这样子的店，我就不会看到化妆品店，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头，
你看到很多手工艺品的那个艺术手工艺品的店。
我又买了很多纸回来，
日本的福袋，
和纸，
和纸。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概念，我觉得就是像是 当然有些人他没有特别去重整，他还是有那个脉络，只是他不一定知道而已。
就说我们看不见我们心里没有的东西嘛。那因为我们顾小姐是不是常在哲学家咖啡屋开社区大学的生死学的课程，是吗？
现在社大上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在八股山体系上课。对。
但就说你这样做了蛮长一段时间嘛，所以，
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啊，听你聊天啊，觉得生命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啊。同样是在压马路，有人能压出哲学来，有人只能够压出血汗来，有人能压出一双漂亮的鞋来，什么样人都有。
是，不过我这次去走走那个哲学之道的时候，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走过了，应该是没有，也许有，很匆忙的经过。
就
那
不
这
是
次
像
走
你
的
这
时
样
候
轻轻
就。
松松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爱到哪儿到哪儿，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但我，它叫哲学之道啦。但是，如果你走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这一个，那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溪边的小路，就有溪水，然后走起来很舒服。那我看到当地很多人出来当做散步的一条小径，
你说那条路的名字叫哲学之道吗？
是。
哦，这么有水准的街名
对，
啊，
就是，
街道名，
它应该是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是相关的。那，这条路上有3个寺院，其中一个就是大部分都比较知道金阁寺，
是啊，
那它是银阁寺，
哦，
它是银阁寺，然后到永观堂，再到南禅寺，所以这条路的寺院也很美，而且。壮观一些，但因为我的朋友是陪我去，他们那天是大概有点勉强吧，总不能都放单嘛，而且才第一天到，所以他们走得很急，一定要把这3个地方都走到。然后我就说，哲学之道怎么走得这么着急？那个漫步的感觉没有。所以心境不一样的时候，就算是这么称为哲学之道的这一条路，就感觉像是赶集的路了。
也就匆匆错过了哲学的思维，
不是，
我就
可能
跟你
患
讲
了一
哈，我
个
精神病都快发作了，
急
因
性
为，
子的哲学家。同样是哲学家，也有人动作快，有人动作慢的。对，这也
可不
是一
是
个。
嘛，你是
称为
属于
哲
动
学，
作，
但
你是属
是
于思
背
维，
景不同嘛。
说的也是，你是属于思维非常敏捷的。慢动作的哲学家吗？
你不知道有很多人脑子很敏捷，身体很慢，
就
那
是
我
我
叫
儿子，
身心不合、身心分离的状态。
对呀、啊，我儿子小学2年级写了一篇作文，他说：“乌龟为什么变慢了？”这是题目。那他说：“乌龟呢，大家都笑它慢，其实它本来是很快的，后来是因为它要停下来帮助朋友。”所以渐渐的，它就变慢了，这就是乌龟变慢的原因。所以，我们姑小姐呢，本来是非常
这题
迅
目是
捷
整
的，
小孩的吧？
没，这题目是她自己定的，因为她老师叫他们写一个故事。那因为她我们常笑她慢嘛，然后她就为自己辩驳，化身为乌龟，说人家乌龟本来是很快的，只有我了解它，因为我跟它是一样的心境。我们都是为了帮助别人才渐渐慢下来的，我就
他
觉
几
得，
岁的时候写的？
9岁吧，2年级，小学2年级，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儿
你应
子那
该
时候，
培养他好好成为一个哲学家的。
所以我要让他这个跟我们的辜教授多多学哲学。
没有，我告诉你，小孩子哦，小孩子的那个哲学，他的那个理路，比大人，厉害多了。
对
就
啊，然
日
后我
本
们
有
一直
个
教他们，一
小
直教他们，
朋
我
友，
一直要叫他们听我们的话，然后就听他们本来很快乐，然后听我们的话几年以
对。
后就变不快乐了，然后我们再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对，他又不能告诉你说，因为我被不快乐的父母养大的。
对呀、
日本有一个小孩，9岁就开始写这样的东西，后来12岁出了一本书，人家称他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哲学家。
啊。嗯，是，可以上吉
尼
斯世界纪录。
你是不是辜负了你家小孩？
我告诉你，你看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最年轻的小作家，男生是4岁，女生也是4岁，是一对姐弟。他们的父母就是鼓励他们3、4岁就开始写书，4岁就出版，所以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们也是被鼓励出来的，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一种树嘛，因为他小朋友。不，当然我也没读过他的书，不应该乱讲话的。嗯，这快乐联合国。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许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尊敬圣严法师啊，台湾法鼓山的圣严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圣严教育基金会的董事，也是点亮生命教育协会的理监事，法鼓文理学院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大院校史馆的主任辜从瑜大博士。辜博士，我们继续聊天吧。
哎，我常常觉得博士是小的。
那我就偏要叫你大的。
这小的原因是我们常开玩笑说现在是一个跨领域的时代，
其实我在想
多元的交流，可是博士其实是越学越专，就是
对呀，
专是专，专长的专，但是钻是钻牛角尖的钻，就是你要学有精，学有专长，你就会得钻研某一个特殊的领域。那如果一直钻下去，感觉好像到了一个殿堂，但其实就跟他者会开始有一些界限。所以
请原谅我是。做不了博士，说博士大嘛，多羡慕啊！羡慕了
我
一辈子。
嗯，叫大博士或叫博士，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嗯，小博士
就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吧。
其实
工程
这个训练
是经过训练。
其实我问你啊，这个训练跟你的玩人生有没有关系？其实很有关系。
应该是
因为你经过哲学思维的训练哈，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不一样了，对吗？还
说
你从小就玩，你就一路玩到一路
上是一个有玩乐倾向的人。
我就觉得你好厉害，你玩乐当中什么也都做了。
应该是说骨子里有喜欢玩的特质，那受的训练呢，可以帮助我去厘清，或者是找出更聚焦的玩法，或者是在玩的过程里头有更多的体验。
我觉得你玩的更有深度，虽然你从小就爱玩，而且我就觉得你就觉得我讲话很夸张嘛，我就觉得你是天才儿童嘛，那你从小就。书又读得好，然后事情又做得好，一辈子就烧那么几顿饭，然后你婆婆到处跟人家说你很会烧饭，因为你能烧。
我真的很会啊。
对呀，你就天生会的呀。你不是因为烧很多饭所以很会，你是天生你的手巧。听众朋友，真的辜从瑜做什么都做得好，就是你就是你有一种慧根啊。所以我就你相不相信多生累劫的这个能力啊，好像给予你一生啊。那你就好像什么事都来得很轻松嘛，所以我连看你寄给我一张天上的白云
的
照片，我都觉得特别美。还是我因为很崇拜你的缘故，
我也有很不会的，
也有很不会的，包括开枪打人之类的。
那也很
就很不会。那你什么很不会？你赶说一下，我喜欢听你很不会什么。我觉得我心里有点不大正常，因为羡慕嫉妒恨太严重之后就想听你很不会什么。
我的那个五线谱看不懂的。
哦，你没有音乐的，你没有唱歌的，
我唱歌会走
音的。
我只有唱泛拜的时候不会走音，因为它是平的，就上不去下不来的。我的声音
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一曲美丽的交响乐， 虽然你用很朴实的方式讲，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用哲学的方式讲，我不知道你怎么讲，但在我的感觉里，我就觉得你的生命就是一首很繁复很精彩的交响乐，经常有高潮，然后回荡的很美，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了。
那我开心了，以后我那个唱歌这件事，我就会说我的身体就是一把提琴，或者是我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
低音大提琴，
演奏的乐器，所以我不需要用唱的，我用身体去演奏。
这是啊，
这样感觉挺好的。
对啊，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你的思维好活泼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读哲学的人要很能够沉得住气才能读哲学嘛。那可是在你来说，这两点一点都不违和，对吗？
有的有违和的，像有些跟我认识比较久的老朋友就会开玩笑说，哎呀，你今天能够念到博士啊，你根本就是上辈子有烧香、啊、
一路玩到博士。
就是你根本就好玩一点就说你上辈子有烧香，不好听一点就叫不学无术，就是我不算是很学术的人啦，老实讲。
但我觉得你是很会应用学术的人，就是说你学的哲学其实在生活里，或者你在哲学家咖啡屋，或者你在社区推广教育里面啊、哦，你反而跟生命的品质跟生命的温度都很贴近，这就是你念哲学就是融会贯通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你
是
最棒的那种哲学博士，因为你不是冷冰冰的，你是非常有生命温度的。
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因为听到师父在讲，圣严师父在讲，他自己是个宗教师嘛、嗯、那他也是一个博士，他在日本念的博士、
嗯、
可他就说他的师父，就我们的师公就跟他说，您可当个宗教家，不要当学问家。就是当学问家他往深里头走，他可能就跟这个世界跟别人有了隔阂。可是作为一个宗教家，他要做的是跟大众跟众生一起存在，
贴近生命情怀。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话，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我这辈子念书啊，也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一个学问做学问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是需要这样的背景，需要这样的训练跟能力，所以我就去学了。那我学的目的是希望，本来就是希望为这个世界或为别人做一些分享吧，就是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送我书，他每次要送我书，他就会说这书送你就值得了，因为你会把它变成教材，你要是觉得这个书有意思，你就会跟别人分享，
它就会融入你的骨血，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在生活里在课程里都会表达出来。
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好像以前也跟你分享过，就是大家都会讨论嘛，无时而知天命嘛，
嗯，
那到底天命是什么？不要用现在的所谓职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的天命比较像是一个编辑，透过编辑的方式去跟别人分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接通的流通的一个桥梁，或者是摄影师傅说他想书写馆，就是把这边的学艺书送到外面去。所以我学任何东西我都不自觉的会有一种他可以如何跟别人分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 calling 吧，
一个自然的一个倾向。
对，
嗯，
所以我读书的时候都会连接到，可能我都会把它储存在那个可以分享的那个位置。
是，那我问你啊，你当初在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也很觉得有时候读得很辛苦吗？还是从来没有觉得辛苦过？就是你爱读的这些东西。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 就是那一次，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同时还在杂志当主编，
嗯，
所以我还要每个月有新的，就是新的专题。那我们的杂志的专题是很复杂的，就是你可能采访十几个人，就是写出一个3000字的导读，
嗯，
所以他的那个访谈的量跟整理的量很大，
嗯。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为了要赶一个报告，因为期中报告要做，那时候我们在上韦氏。韦氏里头的瑜伽师地论是一个很复杂的书，那我们要做科判，要整理出来，所以那阵子我刚好正在断食，就是朋友教我可以断食调整身体，我在断食，所以我大概7天没有吃东西，只有喝辣椒水，然后有2天没睡觉，就是一边做杂志一边赶报告。那天我去学校把报告做完，开了车子去再开回来，然后下车的时候我同事看到我就说，怎么感觉你是用飘的？我就说哦，可能断食所以变瘦一点。再来因为2天只睡了2个小时，可是那个经验对我来说不会辛苦，
对，
我现在讲起来
的
时候还觉得还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人的身体可以极致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我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7天不吃东西还能喝辣椒水，那不把你的胃都整得够呛？
没有，那个辣椒水还要加那个枫糖。
嗯，就讲清楚嘛，
它就是
听众朋友听到加
水是
随便喝辣椒水不得了，要加枫糖，
那是一种断食的方法了。
嗯，
辣椒水加枫糖，
所以不能随便断食，要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这个是有研究，不是乱吃的。
对，是。
对，然后所以同时刚好同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赶这个报告，就是没有想到了，所以同时断食又睡得少，那同时做报告又在赶杂志，可是我当时的整个热能很强，就觉得这件事太有意思了，所以不管是做杂志还是写韦氏的报告。
亲爱的，你这一辈子有哪一段时间热能不强的？我觉得你一辈子热能都很强，对吗？因为你其实
有，
就算你那么辛苦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苦在其中，你也是乐在其中的，对不对？就虽然是很辛苦，但
是
那个辛苦
会觉得
对，
会觉得苦的，通常都是一些人事的问题了，或者是说遇到摆不平的人的问题，那会让我觉得我会以前我会有很强烈的不耐烦，然后我就会想说就让我去做一些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就好了。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就会没办法，你就得要去面对人，而且尤其是我们当老师之后，那个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也是传承嘛。所以慢慢就开始比较有耐心了，
感谢。
但是有时候碰到那个不愉快的人际经验，还是会觉得不舒服，那个是我觉得比较苦恼的。其他的事情啊，做事情啊，或者是阅读啊，玩耍啊，玩耍当然不用讲了，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辛苦我都觉得
乐不可支。
不是，那个挑战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自我的训练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当时到醒悟去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当时是醒悟的校长，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现在来啊，刚好学校要准备转型，要升科大。所以你来接图书馆，那图书馆从2层楼变成4层楼，变成一栋建筑物生出来，然后书要扩大它的量，然后要做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行政的事情。那他就说你不要不耐烦哦，要是事情都做好了，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你才会不耐烦吧。我就说算你了解。所以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要去搞这个这么复杂的系统，还要去学一大堆 包括像资讯化或者是一些设备的一些调整，建筑工程的空间的配置。可是对我来说那都是有趣的。
是，
嗯，
就是说你觉得这些东西有趣，因为你天生对很多东西都好奇，而且你喜欢把一些事情做好处理好，然后读书，你觉得我总是觉得你这一生都是乐在其中啊。我唯一的好奇就是说，当初如果你爸妈逼你不可以念哲学，比方说要去念电脑，那你也会这么快乐吗？还是说就是因为你一辈子都是自己选择的路，所以你过得很快乐？
我爸那时候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去念美术系。
为什么呢？你画得这么好。他就觉得啊，我不用问为什么，我应该知道嘛。对，那你念哲学有跟美术差那么多吗？
我后来就有一次我去高中，
开玩笑，我这胡说八道的，嗯，
不是真的。我去高中演讲，
嗯，
那我就跟那些年轻的小朋友聊到生涯规划，
嗯，
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爸爸当时很担心我学了美术，去念了美术系会不会饿肚子，
嗯，
就没想到我后来大学念中文。研究所硕博念哲学，
对呀，
那他们就狂笑，
就说
就说
想给你晚饭吃，那个，始终都没有办法说服你去去读那个饭碗比较稳固的系，
还不如去念美术系。如果那个画得好的话，那个可以画一幅
画
可以养好几年，
对，可以养好几年。对，对，可是话说回来了啊，你爸妈后来也没有再阻止你了，对不对？然后。
他也其实只是说，我觉得美术系或者是像艺术类的东西了，
嗯，
对我爸爸来讲，他们就是那种日剧时代长大的人，
嗯哼。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说我要配隐形眼镜，
嗯，
那我爸就说，你也没有要去做给懂，你知道艺旦就是演艺人员啊，他说你也没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戴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对，就是他的那个思维很有趣，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他可能觉得那一种艺术类的东西，
嗯哼，
不是正常人。
但是就是说
正常人的，
对。可虽然你没有走艺术的学科，但是你还是一辈子都在玩艺术，然后你读了中文，读了哲学，所以我反正我总觉得你是因为你自己选的，所以你一直都很快乐。然后你的快乐其实也感染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你在学校里面接触的这么多的学生哦，我相信每一个人跟你密切接触的或者有某种程度以上的接触的人，其实生命形态都会有所改变，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活教材，因为你总是乐在生活。所以我虽然对你羡慕嫉妒恨，但是还是忍不住常常赞叹，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活了很开心的一生，又活得很漂亮，又活得很有影响力了，这个都是人间美事一桩。所以今天拿来纯闲聊，我们今天是你看啊，住在台湾的刚去日本玩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跟一个美国的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收到从瑞士、从澳洲、从纽西兰寄来的一些回应，我就觉得这个快乐联合国今天我很少这样纯闲聊的，但我每次跟你都聊得很开心，非常非常感谢。
找不到重点的疗法。
但是就是说这个没有重点之中呢，有一种生命情态的韵味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孤从鱼小姐的美丽之处。是，我也赞美的够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尴尬？虽然我这么诚恳。总而言之，
你是应该尴尬的。
为什么我应该尴尬？
为了跟你聊天，我那个特早起床。
对呀，好可怜哦，赶紧去睡回笼觉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孤教授，谢谢您。
谢谢丁丁。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祝福您农历春节期间非常的快乐。